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玄义吞贪开始到玄义敦赃结束，共11年。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上元丰二年，壬申，公元前109年，冬季十月，皇上巡幸雍帝，祭祀武帝。春季正月，公孙卿说在东莱山见到神人，好像说想见天子。天子于是巡幸勾侍城，任命公孙卿为中大夫。随后到达东莱，停留了几天，什么也没见到，只见到巨大的脚印。又派方士寻求神怪，采集灵芝仙药，人数以千计。当时天旱，天子出行没有正当名义，便到万里沙祈祷。夏季四月返回，顺路祭祀泰山。当初黄河在户子决口，此后20多年没有堵塞，梁楚一带尤其受灾严重。这一年，皇上派吉人、郭昌两位卿大夫征发数万士兵堵塞户子河决口。天子从泰山回来，亲自来到决口处，将白马、玉璧沉入黄河，命令群臣、随从官员从将军以下都背负柴草，最终填塞了决口，在堤上修建宫殿，名叫宣房宫，引导黄河向北分流两条渠道，恢复了大禹时的旧河道，梁、楚一带恢复安宁，没有水灾。皇上返回长安，开始命令月帝巫师祭祀上帝和百鬼，并用击鼓占卜。公孙卿说仙人喜欢住在楼阁中，于是皇上命令在长安建造斐莲观、桂观，在甘泉建造异兽观、延兽观，派公孙卿持节摆设祭品等候神人。又修建通天金台，在台下设置祭祀器具，另外改建甘泉前殿，增建许多宫室。当初在全燕时期，曾经攻取占领真藩、朝鲜，设置官吏，修筑边塞。秦朝灭燕后，将其划归辽东郡外境。汉朝建立后，因为那里遥远难以防守，重新修缮辽东旧边塞，以沛水为界，归属燕国。燕王卢绾反叛，逃入匈奴。燕人未满逃亡，聚集党羽1000多人，梳着锥髻，穿着蛮夷服装，向东逃出边塞，渡过沛水，居住在秦朝就有空地上下的帐塞中，逐渐意识真藩、朝鲜的蛮夷以及燕国的逃亡者，自立为王，建都王显成。正值孝惠帝、高后时期，天下刚刚安定，辽东太守就与魏满约定，让他做汉朝的外臣，保护塞外蛮夷，不让他们侵扰边境。各蛮夷军长想进京朝见天子，不得禁止。因此魏满得以凭借兵威和财物侵略吞并周边小国，真藩、临屯都来归服，地域方圆数千里。传到孙子右渠时，被引诱来的汉朝逃亡者越来越多，又从未入朝拜见。真藩周边许多国家想上书朝见天子，又被阻拦不通。元丰二年，汉朝派涉和前去责备小玉右渠，右渠终究不肯接受诏令。涉和离开到达边界，临近沛水，让车夫刺杀了送行的朝鲜皮王长，随即渡过沛水，飞马进入边塞，于是回京报告天子说杀了朝鲜将领。皇上认为他名声好，就不加责问，任命涉和为辽东东部都尉。朝鲜怨恨涉和，发兵袭击并杀死了涉和。六月，甘泉宫中长出九茎灵芝，皇上因此大赦天下。皇上为天旱忧虑，公孙卿说皇帝时风扇就会天旱，是因为要干风3年。皇上于是下诏说天旱，意思是说要干风吧。秋季在汶上修建明堂。皇上招募天下死罪之人编入军队，派楼船将军杨仆从其地渡渤海，左将军荀彧从辽东出发征讨朝鲜。当初皇上派王然于利用击败南越和诛灭南夷的兵威告谕滇王入朝。滇王拥有数万部众，其东北有崂山、弥墨，都与滇王同姓且相互扶持，不肯听从。崂山、弥墨多次侵犯汉朝使者官吏士兵，于是皇上派将军郭昌、中郎将魏广征发巴蜀士兵，消灭了崂山、弥墨，以兵威逼近滇。滇王举国投降，请求设置官吏并入朝，于是设置益州郡，赐给滇王王印，让他继续统治当地百姓。当时汉朝灭掉南越和东越，平定西南夷，新设置17个出郡，暂且沿用当地旧俗治理，不征收赋税。 南阳、汉中以前的各郡分别根据地理远近供给出郡官吏士兵的俸禄食物、钱币物资、一船车马、马具等。而出郡时常有小规模反叛、杀害官吏，汉朝派南方官吏士兵前往诸讨，隔年就有一万多人，费用都靠大农供给。大农通过军书调节盐铁来补充赋税，所以能够供应。但军队所过之处，各县仅能做到依靠当地资财供给而不匮乏，不敢再提按常规征收赋税了。这一年任命御史中丞南阳人杜周为廷尉。杜周外表宽厚，内心刻毒到骨，他办案极力效仿张汤。当时诏令逮捕的案件越来越多，2000担官员被关押的新旧不断，不少于100多人。廷尉一年要处理1000多件奏章，大的奏章牵连逮捕证人几百人，小的几十人，远的几千里，近的几百里，都要到廷尉对质。廷尉及中央官府关押的诏狱囚犯达6-7万人，官吏又增加达到10万多人。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上元丰三年癸酉，公元前108年冬季12月，打雷下冰雹大如码头，皇上派将军赵破奴攻打车师，赵破奴率领700名轻骑兵先行到达，俘虏了楼兰王，于是攻破车师，随后用兵威围困乌孙、大渊等国。春季正月甲申日，封赵破奴为卓野侯，王辉辅佐赵破奴攻打楼兰，封王辉为号侯，于是从酒泉直到玉门关都设置了廷杖，开始创作脚底戏、鱼龙蔓延之类的杂技。汉军进入朝鲜境内，朝鲜王右渠发兵据守险要，楼传将军率领其弟士兵7000人率先到达王显城，右渠据城防守，探知楼传军队少，便出城攻击楼传，楼传军败散，逃入山中10多天，逐渐召集逃散的士兵重新聚集。左将军攻打朝鲜沛水西岸的军队未能攻破，天子认为两位将领作战不利，便派魏山凭借兵威前去小谕右渠。右渠见到使者，叩头谢罪说愿意投降，但担心两位将军用计杀我，如今见到信捷，请允许再次投降。派太子入朝谢罪，进献战马5000匹以及馈赠军粮。太子带领10000多人手持兵器，正要渡沛水。使者和左将军怀疑他们发生变乱，对太子说已经降服，应该让人不要携带兵器。太子也怀疑使者和左将军想用计杀他，于是不渡沛水，带人返回。魏山回报天子，天子处死了魏山。左将军攻破沛水上游的守军，于是向前到达城下，包围城西北，楼船也前往会合，驻扎在城南。右渠于是坚守城池，数月未能攻下。左将军所率领的燕代士兵大多强劲勇猛，楼传将军所率的齐地士兵曾经败亡受困，士兵都恐惧，将军内心惭愧。一起包围右渠时，楼传常主张和谈，左将军则加紧进攻。朝鲜大臣于是暗中派人私下约定投降楼传，往来商议，但尚未确定。左将军多次与楼传约定日期共同进攻，楼传想促成与朝鲜的约定，就不按时会合。左将军也派人寻找机会劝降朝鲜，朝鲜不肯，内心倾向于楼传，因此两位将领不和。左将军心中认为楼传先前有兵败之罪，如今又与朝鲜私交，而朝鲜又不投降，怀疑他有反叛计划，但未敢发作。天子因为两位将领围城意见分歧，战事久拖不决，派济南太守公孙遂前去纠正，并授予他根据情况自行处理的权利。公孙遂到达后，左将军说朝鲜应当攻下，之所以久攻不下，是因为楼传多次不按约定会合，将平日的疑虑全部告知，说如今不趁机拿下他，恐怕会成为大祸。公孙遂也认为对，便用符节召楼传将军到左将军营中议事，随即命令左将军部下逮捕楼传将军，兼并了他的军队，回报天子，天子处死了公孙遂。左将军兼并两军后，立即加紧进攻朝鲜。朝鲜向路人、向韩英、倪希相参，将军王潜一起谋划说，当初想投降楼传，如今楼传被逮捕，只有左将军单独统帅军队，进攻更加猛烈，恐怕无力抵御。王右不肯投降。韩英、王潜、路人 都逃降汉朝，路人死在路上。夏季，尼西参派人杀死朝鲜王右渠前来投降，但王显成还未攻下，当初右渠的大臣程己又反叛，再次攻打汉朝官吏。左将军派右渠的儿子常祥向路人的儿子罪告于城中百姓，诛杀了程己，因此平定了朝鲜，设置乐浪、临屯、玄图、真藩四郡，封参为华清侯，韩英为敌居侯，王潜为平州侯，长为己侯，罪因父亲以死效劳颇有功劳，封为聂阳侯。左将军被征召回京，因争功嫉妒、策略失当之罪，被处死示众。楼传将军也因到达裂口时，本应等待左将军，却擅自先行进攻，伤亡惨重，应当处死，赎罪成为平民。班固说，玄图、乐浪本是箕子的封地，从前箕子居住在朝鲜，用礼义教导百姓，教他们种田养蚕织布，为百姓设立八条禁令，杀人者以当时价格抵命，伤人者以谷物赔偿，盗窃者男子被没收为家奴，女子为婢，想赎罪者每人交50万钱，即使被免为平民，习俗仍以之为耻，嫁娶时无人愿娶，因此百姓始终不偷盗，不用关门闭户，妇人贞洁信实，不淫乱，百姓在田野间饮食用鞭斗，杜义中则颇效仿汉朝官吏，往往用杯器进食。郡守初从辽东调来官吏，见百姓不藏财物，等到商人前往，夜间就做盗贼，风俗逐渐变坏，如今犯禁者越来越多，禁令增至60多条。可贵的是人贤的教化。然而东夷天性柔顺，不同于南方、西方、北方三方之外，所以孔子哀叹大道不能推行，想乘浮浮于海上，要居住到九夷之地，是有道理的。秋季七月，胶西于王刘端去世，武都敌人反叛，将其部分迁徙到酒泉。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上元丰四年甲戌，公元前107年冬季十月，皇上巡幸雍地，祭祀武帝，开通回中道，于是向北出萧关，经过独路、明泽，从代地返回，巡幸河东。春季三月，祭祀后土，赦免焚阴，夏阳中都死罪以下犯人。夏季大旱，匈奴自从卫青、霍去病越过沙漠以来，很少再侵扰，远远迁徙到北方，休养兵马，练习射猎，多次派使者到汉朝，用好听的话和甜言请求和亲。汉朝派北地人王武等人去窥探匈奴，王武顺从匈奴习俗，丢掉符节进入穹庐，单于喜欢他，假装说好话，答应派太子到汉朝做人质。汉朝派杨信出使匈奴，杨信不肯顺从匈奴习俗，单于说，旧约中汉朝曾派翁主供给增续食物有标准，以和亲，而匈奴也不侵扰边境，如今却想违反古制，让我的太子做人质，没什么希望了。杨信回来后，汉朝又派王屋前去，而单于又用甜言奉承，想多得到汉朝财物，欺骗王屋说，我想入汉朝见天子，当面结为兄弟。王屋回报汉朝，汉朝为单于在长安修建官邸。匈奴说，非得汉朝贵人出使，我不说真心话。匈奴派其贵人到汉朝，生病，汉朝给药，想治好他，不幸去世。汉朝派陆冲国佩戴2000担印绶出使匈奴，顺便送其丧礼，厚葬费用价值数千金，说这是汉朝的贵人。单于认为汉朝杀了我们的贵人使者，便扣留陆冲国，不让他回国。之前所说的话，单于只是空言欺骗王屋，根本没有入汉朝和派太子的意思。于是匈奴多次派骑兵侵犯汉朝边境，汉朝于是任命郭昌为拔胡将军，与卓野侯一起屯驻朔方以东，防备匈奴。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上元丰五年乙亥，公元前106年冬季，皇上向南巡狩，到达盛唐，在九嶷山遥望祭祀虞舜，登上前线天柱山，从浔阳乘船渡江，在江中亲自射礁，捕获了他。战船连绵千里，停靠在宗阳后上岸，于是向北到达琅琊，沿着海边行进，所经过之处祭祀名山大川。春季三月，返回泰山举行封禅大典， 甲子日开始在明堂祭祀上帝，以高祖配享，同时朝见诸侯王、列侯，接受各郡国的上级报告。夏季四月，大赦天下，所经过的县免除今年租赋。长平列侯卫青去世，修建坟墓，行祀庐山。皇上已经击退胡、越，开拓疆土，于是设置交趾、朔方舟，以及冀、幽、并、兖、徐、青、阳、金、豫、益、梁等州，共13部，都设置刺史。皇上因为名臣文武将相逐渐凋零，于是下诏说，要建立非常之功，必须等待非常之人。所以，马有狂奔踢人却能行千里的，是有背负世俗鸡肋却能建功立名的。那些不驯服的马，放纵不羁的士，也在于如何驾驭而已。命令州、郡考察官吏，民众中有杰出才能、不同寻常者可任将、相以及出使远方国家的人。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上元丰六年，丙子，公元前105年。冬季，皇上巡幸回中。春季，修建守山宫。三月，巡幸河东，祭祀后土，赦免焚缨死罪以下犯人。汉朝已经开通西南夷，设置五个郡，想将土地连接起来以通往大夏，每年派出十多批使者从这些出郡出发，都被昆明阻拦，被杀害，抢夺钱物。于是天子赦免京城逃亡者，命令他们从军，派拔胡将军郭昌率领攻打昆明，斩首数十万。后来再次派使者，终究没能打通。秋天发生严重旱灾和蝗灾，乌孙使者看到汉朝疆域广大，回国后报告了情况，乌孙因此更加重视汉朝。匈奴听说乌孙与汉朝交往，发怒，想要攻打乌孙。加上旁边的大渊、月支等国都臣服汉朝，乌孙于是恐惧，派使者表示愿意娶汉朝公主为妻，结为兄弟。天子与群臣商议后同意了，乌孙用1000匹马作为聘礼迎娶汉朝女子。汉朝封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为公主，嫁给乌孙王，赠送的礼物非常丰厚。乌孙王昆莫封她为右夫人，匈奴也送女子嫁给昆莫，封为左夫人。公主自己修建宫室居住，每年与昆莫会见一两次，设宴饮酒。昆莫年老，语言不通，公主悲伤忧愁，思念故乡，天子怜悯他，每隔一年派使者送去帷帐、锦绣等物。昆莫说，我老了，想让孙子岑娶娶公主。公主不同意，上书说明情况。天子回复说，遵从乌孙的习俗，目的是与乌孙共同消灭匈奴。岑娶于是娶了公主。昆莫去世后，岑娶继位，称为昆弥。当时汉朝使者西行越过葱岭，到达安西，安西派使者将大鸟蛋和黎勋的魔术师献给汉朝。其他小国如欢前、大邑、车姑师、汉申、苏谢等都跟随汉朝使者进献礼物觐见天子。天子非常高兴，西域各国的使者来来往往，天子每次巡游海上时都让这些外国宾客随行，经过人口众多的大城市时就散发财物赏赐他们，用丰厚的物资供给，以显示汉朝的富足。举行大规模脚底表演，展出奇特的戏剧和各种珍奇异兽，吸引众多人围观。赏赐时酒肉堆积如山，让外国宾客参观各地的仓库和储藏物资，看到汉朝的广大，他们无不惊叹。大渊附近盛产葡萄，可以酿酒，也盛产苜蓿，是天马喜爱的食物。汉朝使者采集了种子带回，天子在离宫别馆旁种植，一望无际。然而西域靠近匈奴，常常畏惧匈奴使者，对他们的接待超过汉朝使者。这一年匈奴乌维单于去世，儿子乌世卢继位，年纪小，号称儿单于。从此以后，单于向西北迁徙，左方军队面对云中郡，右方军队面对酒泉、敦煌郡。新号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上，太初元年丁丑，公元前104年，新号。冬季十月，天子巡游到泰山。11月，甲子日初一，冬至，在明堂祭祀上帝。向东到达海边，考察入海求仙和方士巡神之事都没有应验，但天子还是增派使者，希望能遇到神仙。 已有日，百梁台发生火灾。十二月甲午日初一，天子亲自在高里山祭祀后土，然后到渤海边上准备遥望祭祀蓬莱等仙山，希望能到达仙庭。春天天子返回，因百梁台火灾，所以在甘泉宫接受诸侯朝见和汇报。甘泉宫修建了诸侯的官邸。越人永之说，越地的风俗，如果发生火灾后又建房屋，一定要比原来的更大，用此来压制灾祸。于是修建建章宫，设计有千门万户。东面是凤阙，高20多丈。西面是堂中，有数十里宽的虎圈。北面修建大水池，建台高20多丈，命名为太液池，池中有蓬莱、方丈、瀛洲、湖梁，模拟海中神山、鲑鱼等物。南面有玉堂、闭门、大鸟等建筑。还修建了神明台、景寒楼，高50丈，之间有辇道相连。大中大夫公孙卿、胡燧、太史令司马迁等人说，历法纪年已经废弛混乱，应当重新确定征朔。天子下诏让儿宽与博士次等人共同商议，认为应该采用夏朝的正月。夏季五月，下诏让公孙卿、胡燧、司马迁等人共同制定汉朝的太初历，以正月为岁首，崇尚黄色，数字用五，确定官名，协调音律，制定宗庙和百官的礼仪，作为固定的制度流传后世。匈奴而单于喜好杀戮，国内人心不安，又有天灾，牲畜大量死亡。左大都尉派人秘密报告汉朝说，我想杀死单于投降汉朝，但汉朝太远，如果汉朝派兵来接应我，我就立即行动。天子于是派阴虞将军公孙敖在塞外修筑受降城来策应他。秋季八月，天子巡游到安定。出使西域的汉朝使者说，大渊有良马藏在20城，不肯给汉朝使者。天子派壮士车令等人携带千金和金马去请求。大宛王与群臣商议说，汉朝离我们很远，而且沿泽一带多次失败，从北面过来有匈奴侵扰，从南面过来缺乏水草，又常常没有城池，粮食短缺，汉朝使者几百人一批来，经常缺粮，死掉超过一半，这样怎么能派大军来呢？对我们无可奈何。20城的马是大渊的宝马，于是不肯给汉朝使者。汉朝使者发怒，说了无理的话，砸碎金马离去。大渊贵族生气地说，汉朝使者太轻视我们了。打发汉朝使者离开，命令东边的玉成王袭击，杀死了汉朝使者，抢走了财物。天子于是大怒。曾经出使大渊的姚定汉等人说，大渊兵力弱，如果汉朝派不到3000精兵，用强弩射击就能全部俘获他们。天子曾经派着野猴用700骑兵俘虏了楼兰王，认为姚定汉的话是对的。而天子想封宠姬李夫人的家族为侯，于是任命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为2师将军，征发蜀国6000骑兵和郡国中品行恶劣的少年数万人前去讨伐大渊，约定到20城夺取良马，所以称为2师将军。任命赵使成为军政，元昊侯王辉为向导，李多为校尉，掌管军事。新号新号陈司马光评论说，新号新号，汉武帝想封宠姬李氏的家族为侯，所以派李广利率兵讨伐大渊，他的意思认为没有功劳就不能封侯，不想违背高帝的约定。军事是国家大事，关系到国家的安危，百姓的生死，如果不选择贤能之人而轻易受职，想侥幸获得微小的功劳，借此名义来偏袒自己宠爱的人，还不如无功劳而直接封侯更好。然而汉武帝在封国方面有见识，在选择将领方面却不明智，说他能遵守先帝的约定，我认为是过分的。中尉王文书因非法谋利被定罪，罪当灭族，自杀。当时他的两个弟弟和两个亲家也分别因其他罪名被灭族。光禄勋徐自卫说，可悲啊，古时候有三族之刑，而王文书的罪行导致同时五族被灭。关东地区蝗灾大起，飞往西边直到敦煌。新号新号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上，太初二年戊寅，公元前103年，新号新号。春季正月戊申日，穆丘田侯石庆去世。闰月丁丑日，任命太仆公孙贺为丞相，封葛邑侯。当时朝廷事务繁多，对大臣督责严厉，自从公孙弘之后， 丞相接连因事被处死。石庆虽然因谨慎得以善终，但也多次被谴责。公孙贺被召见受任丞相，不肯接受应受，叩头哭泣不肯起来。天子于是起身离开，公孙贺不得已接受。出来后说，我从这里开始危险了。三月，天子巡游到河东，祭祀后土。夏季，五月，登记官吏百姓的马匹，补充战马。秋季，发生蝗灾。二师将军向西进发，经过延泽后，沿途小国都聚成防守，不肯提供粮食，汉军攻打也攻不下来。攻下的就能得到粮食，攻不下的几天后就离去。等到达玉城时，士兵只剩几千人，都饥饿疲惫。攻打玉城，玉城守军大败汉军，杀伤很多人。二师将军于礼多、赵世成等人商议，连玉城都攻不下来，何况到了他们的王都呢？于是率兵返回。到达敦煌时，士兵剩下不到十分之一二，派使者上书说，道路遥远，经常缺粮，而且士兵不怕打仗，只怕饥饿，人数太少，不足以攻下大渊，希望暂且撤兵，增加兵力后再去。天子听说后大怒，派使者守住玉门关，说军队有敢进入关内的，立即斩首。二师将军害怕，于是留在敦煌。天子仍然认为受降城离匈奴太远，派郡击将军赵破奴率领二万多骑兵从朔方郡西北二千多里出发，约定到郡击山后返回。卓野侯到达约定地点后，左大都尉准备起事，却被发觉，单于杀了他，派左方军队攻击卓野侯。卓野侯一边行军，一边捕捉敌军，俘获几千人。返回时，离受降城还有400里，匈奴八万骑兵包围了他们。卓野侯夜间亲自出去找水，被匈奴伏兵俘虏。匈奴趁机猛烈攻击汉军，军吏们害怕失去主将而被诛杀，没有人互相鼓励返回，汉军于是全军覆没。而单于大喜，派骑兵攻打受降城，攻不下就侵入边境后离去。冬季12月，儿宽去世。新号新号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上，太初三年己卯，公元前102年，新号新号。春季正月，胶东太守严广被任命为御史大夫。天子向东巡游到海上，考察求仙之事都无应验，命令辞官祭祀东泰山。夏季四月，返回重修泰山封禅，在石驴山祭祀。匈奴儿单于去世，儿子年幼，匈奴立他的叔父右贤王吼离胡为单于。天子派光禄勋徐自卫从五原塞出发，几百里到一千多里，修筑城墙、堡垒、列亭，西北一直到达卢渠，并派游击将军韩说、长平侯魏抗驻扎在附近，派强弩都尉陆伯德在居延泽旁修筑城池。秋季，匈奴大举入侵定襄、云中，杀害掳掠几千人，打败多名2000难官员后离去，沿途破坏光禄勋徐自卫所筑的城墙、列亭、堡垒。又派右贤王侵入酒泉、张掖，掳掠几千人。正逢军政人闻率军攻击救援，匈奴全部失去所掠财物后离去。这一年，睢阳侯张昌因在太常任上祭祀失职，被削去封国。当初高祖封功臣为列侯共143人，当时战乱刚过，大城名都的百姓流离失散，能统计的户口只有原来的十分之二三，大侯十邑不超过万家，小的只有500-600户。封爵的誓词说，即使黄河变得像衣带，泰山变得像磨刀石，封国也将永远存在，传到子孙后代。又用丹书盟誓为信，以白马之盟加重承诺。到高后时，全部排列列侯的位次，收藏在宗庙中，副本保存在官府。到文帝、景帝时，四五代之间，流民已经回归，户口也增加了，列侯大的达到3-4万户，小的也翻倍，财富也相应增加。子孙骄奢放纵，大多触犯法律禁令，失去爵位和封国，到现在还在的列侯只有4人，法律也渐渐变得严苛了。汉朝已经损失了卓野侯的军队，公卿们议论都希望停止攻打大渊，集中力量对付匈奴。天子已经出兵讨伐大渊，如果大渊这样的小国都攻不下来，那么大夏等国就会渐渐侵蚀汉朝，大渊的良马也断绝不来，乌孙、轮台等国会侵蚀汉朝使者，被外国耻笑，于是查办了认为法碗不变的邓光等人。 赦免囚徒，征发品行恶劣的少年和边地骑兵。一年多时间内，从敦煌出发的有6万人，私人携带物资跟从的不算在内，还有牛10万头、马3万匹、驴、骆驼数以万计，粮食、兵器、弓弩准备得非常充分。天下骚动，转运物资供应法皖军队的有50多名校尉。大渊城中没有水井，从城外取水，于是派水工改变城下水源的流向，打算挖空城墙。又增发18万戍守甲兵到酒泉、张掖北部，设置居延、修图屯兵来保卫酒泉。征发天下有罪的官吏、逃亡者、赘婿、商人、曾经有世籍的人以及父母、祖父母有世籍的人，共7类人充军，并运送干粮给2师将军，车辆人员连绵不断。又任命2名熟悉马匹的人为直马校尉和驱马校尉，准备攻破大渊后挑选良马。于是2师将军再次出发，兵力众多，所到之处小国无不迎接，拿出粮食供给军队。到达轮台，轮台不肯投降，攻打了几天将其屠城。从此向西一路顺利到达大渊城，兵力到达的有3万人。大渊军队迎击汉军，汉军用箭射败他们，大渊军逃入城内据守。2师将军想先攻下玉城城，又担心滞留会让大渊生出更多计谋，于是先到大渊截断其水源。大渊城已经陷入困境，汉军包围城池，攻打了40多天。大渊贵族商议说，国王母寡藏匿良马，杀害汉朝使者，现在如果杀死国王交出良马，汉军应该会解围，如果不解围，再奋力战死也不晚。大渊贵族都认为对，一起杀死了国王。大渊外城被攻破，俘虏了大渊贵族勇将兼弥，大渊人非常恐惧，逃入内城，派人拿着国王母寡的头颅到2师将军处约定说，汉军不攻打我们，我们把良马全部交出，任随挑选，并供给汉军粮食，如果不听，我们就杀光良马，康居的救兵又将到来，到时康居在外，我们在内，与汉军作战，请仔细考虑如何决定。当时康居侦察到汉军实力还很强大，不敢前进。2师将军听说大渊城中刚刚得到汉人，知道了挖井的方法，而且城内粮食还很多，考虑到我们来是为了诛杀首恶母寡，母寡的头已经送到，如果这样还不答应，他们会坚守，而康居等汉军疲惫时来救大渊，一定会打败汉军，于是答应了大渊的约定。大渊于是交出马匹，让汉军自己挑选，并拿出大量粮食供应汉军。汉军挑选了数10匹良马，中等以下公母马3000多匹，又立过去对待汉朝友好的大渊贵族媚蔡为大渊王，与他订立盟约后撤兵。当初2师将军李广利率军从敦煌出发西进，分为几路军队，分别从南道和北道进军。校尉王申生率领1000多人单独到达玉城，玉城王发动攻击，消灭了这支军队，只有几个人逃脱，跑到李广利那里。李广利命令搜素都尉上官桀前去攻打玉城，玉城王逃往康居，上官桀追击到康居。康居听说汉朝已经攻破大渊，便交出玉城王给上官桀。上官桀命令4名骑士捆绑押送他到李广利那里。上归骑士赵地担心玉城王逃跑，拔剑砍下他的头，然后追上李广利。汉武帝太初4年庚辰，公元前101年春天正月，2师将军李广利回到京城长安。李广利经过的小国听说大渊被攻破，都派自己的子弟跟随李广利入朝进贡，觐见天子，并充当人质。军队返回时带入关内的马有1000多匹，后来再次出征时，军队并不缺乏粮食，战死的人也不太多，但将领和官吏贪财，不爱惜士兵，侵吞剥削他们，因此死亡的人很多。天子因为万里征伐，不追究他们的过失，于是下诏封李广利为海西侯，封赵地为新治侯，任命上官桀为少府，军官中担任九卿的有3人，担任诸侯国相、郡守。2000担官职的有100多人，1000石以下的有1000多人，自愿从军的人得到的官职超过了他们的期望，因罪被罚出征的人都免去他们的罪过，赏赐给士兵每人4万钱。匈奴听说李广利征讨大渊，想在半路拦截，但李广利兵势强盛，匈奴不敢抵挡， 于是派骑兵利用楼兰国监视汉朝使节中那些落后的人，想断绝他们的通道，不让他们通行。当时汉朝军郑人文率兵驻扎在玉门关，抓到了俘虏，得知了情况报告给天子。天子下诏命令人文从小路率兵捕捉楼兰王，押送到朝廷审问。楼兰王回答说，小国家在大国之间，不两边归属就无法自保平安，我希望能迁到汉朝境内居住。天子认为他的话有理，放他回国，也让他侦探匈奴的动静，从此匈奴不再亲近信任楼兰。自从大渊被攻破后，西域各国非常恐惧，汉朝派往西域的使节更加能够行使职权，于是从敦煌以西到盐泽一带到处修建了亭帐，而轮台、曲里等地都有几百名屯田士兵，设置使者、校尉统领保护，以供应出使外国的使节。一年多后，大渊的权贵们认为媚蔡善于阿谀奉承，导致自己的国家遭受屠杀，于是一起杀死了媚蔡，立无寡的弟弟禅封为大渊王，并派他的儿子到汉朝做人质。汉朝于是派使者赏赐财物以振抚他们。禅封与汉朝约定每年进贡两匹天马，秋天修建明光宫，冬天皇上行幸到回中。匈奴吼离胡单于去世，匈奴立他的弟弟左大都尉且低侯为单于。天子想趁征伐大渊的威势来围困匈奴，于是下诏说，高皇帝遗留给朕平城的忧患，高后时单于的来信极其悖逆，从前齐襄公报了九世之仇，春秋认为这是大义，且低侯单于刚即位，害怕汉朝袭击他，于是说，我是小儿子，怎么敢与汉天子相比，汉天子是我的长辈。于是全部归还了汉朝不肯投降的使节陆冲国等人，并派使者来进贡。汉武帝天汉元年辛巳，公元前100年春天正月，皇上行幸到甘泉宫，在太治祭祀天地。三月行幸到河东，祭祀后土神。皇上赞许匈奴单于的善意，派中郎将苏武护送被扣留在汉朝的匈奴使节回国，并赠送丰厚的礼物给单于，答谢他的好意。苏武与副中郎将张胜、临时委任的使臣常惠等人一同前往。到达匈奴后，摆出财物赠送给单于，单于变得更加傲慢，不是汉朝所期望的那样。正逢勾王与长水人于长以及卫律所率领的投降匈奴的人，暗中策划劫持单于的母亲恶氏归附汉朝。卫律的父亲原是长水地区的胡人，卫律善于与协律都尉李延年交往，李延年推荐卫律出使匈奴，出使回来听说李延年一家被逮捕，于是逃亡投降了匈奴。单于喜爱他，与他商议国家大事，封他为丁陵王。于常在汉朝时一向与副使张胜相熟，私自拜访张胜说，听说汉天子非常怨恨卫律，我能为汉朝埋伏弓弩射杀他，我的母亲和弟弟在汉朝，希望能得到赏赐。张胜答应了他，并送给他财物。一个多月后，单于外出打猎，只有恶氏和子弟留在王庭，于常等70多人想要发动，其中一人连夜逃走，告发了他们。单于的子弟发兵与他们交战，勾王等人都战死了，于常被活捉。单于派卫律处理这件事。张胜听说后，害怕之前与于常说的话被泄露，就把情况告诉了苏武。苏武说，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一定会牵连到我，被侮辱后才死，更对不起国家，于是想自杀。张胜、常惠一起制止了他。于常果然供出了张胜。单于大怒，召集贵族们商议，想杀掉汉朝使者。左一至兹说，如果是谋害单于，还有什么更重的处罚呢？应该让他们全部投降。单于派卫律召见苏武接受审问。苏武对常惠等人说，丧失气节，辱没使命，即使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回到汉朝，拔出佩刀刺向自己。卫律大惊，亲自抱住苏武，骑马跑去请医生，在地上挖了一个坑，放上温火，把苏武脸朝下放在上面，踩他的背使淤血流出来。苏武气绝，半天才又有了呼吸。常惠等人大哭，用车把苏武运回营帐。单于钦佩苏武的气节，早晚派人问候苏武，而将张胜逮捕监禁。苏武的伤逐渐痊愈，单于派使者劝告苏武，想让他投降，正好要审判于常，想趁这个机会迫使苏武投降。 用剑斩杀了鱼肠之后，卫律说汉朝使节张胜谋杀单于的近臣，应当处死，单于招降的人赦免其罪。举起剑要砍张胜，张胜请求投降。卫律对苏武说副使有罪，应当连坐。苏武说我本来没有参与谋划，又不是他的亲属，怎么能说连坐？卫律又举起剑对着苏武，苏武毫不动摇。卫律说苏君，我卫律从前背弃汉朝归顺匈奴，幸运的蒙受大恩，被赐号封王，拥有部众数万，马匹牲畜满山，富贵到如此地步。苏君今天投降，明天也会这样，白白的把身体抛在荒野草地上，又有谁知道呢？苏武不回答。卫律说你通过我投降，我就和你结为兄弟，今天不听我的计策，以后即使想再见到我，还能办到吗？苏武大骂卫律说你身为臣子，不顾念恩德道义，背叛君主，抛弃亲人，在蛮夷之地做投降的俘虏，我见你干什么？况且单于信任你，让你决定别人的生死，你不公平持政，反而想挑起两国君主争斗，做官获败。南越杀了汉朝使者，被平定，设为九郡。大宛王杀了汉朝使者，头颅被挂在长安北门。朝鲜杀了汉朝使者，立刻被消灭。只有匈奴还没有这样。你明知我不会投降，却想使两国互相攻打，匈奴的灾祸将从我开始。卫律知道苏武终究不可能被胁迫，就报告了单于。单于更加想让他投降，于是把苏武关在大地窖中，断绝他的饮食。天下雪，苏武躺在地上，脚血和毡毛一起咽下去，几天都不死。匈奴人以为他是神仙，就把苏武流放到北海边荒无人烟的地方，让他放公羊，说公羊生了小羊才能回去，并把他的随从常惠等人分开安置在其他地方。天上下起白毛雨，夏天大旱，五月大赦天下，征发被伐戍守的人，屯驻五原。卓野侯赵破奴从匈奴逃回。这一年，济南太守王清担任御史大夫。汉武帝天汉二年壬午，公元前99年春天，皇上行幸到东海，回来时行幸到回中。夏天五月，派二师将军李广利率领3万骑兵从酒泉出发，在天山攻打右贤王，斩获匈奴首级10000多后返回。匈奴大军包围了二师将军，汉军断粮好几天，死伤很多。代理司马陇西人赵充国与100多名士兵冲破包围，攻陷敌阵，李广利率军跟随其后，才得以突围。汉军战死10至6-7，赵充国身上受了20多处伤。李广奏报战况，皇上下诏征召赵充国到行宫，皇帝亲自接见，查看他的伤口，赞叹不已，任命他为中郎。汉朝又派阴虞将军公孙敖从西河出兵，与强弩都尉陆伯德在桌图山会合，没有收获。当初李广的孙子李陵担任侍中，善于骑马射箭，爱护他人，礼贤下士。皇帝认为他有李广的风范，任命他为骑都尉，让他率领丹阳楚地的5000人在酒泉张掖教习射箭，以防备匈奴。等到李广利攻打匈奴时，皇上下诏给李陵，想让他为李广利管理辎重。李陵叩头自己请求说，我所率领的屯驻边境的士兵都是荆楚一带的勇士，奇才和剑客，力量能扼住老虎，射箭百发百中，希望能自己率领一支队伍到栏杆山以南分散单于的兵力，不让他专门对付二师将军的军队。皇上说，你是不愿意归别人指挥吧？我派出的军队很多，没有骑兵给你。李陵回答说，不需要骑兵，我愿意以少胜多，用步兵5000人直捣单于王庭。皇上认为他豪壮，就答应了。于是下诏命令陆伯德率兵在半路迎接李陵的军队。陆伯德也羞于做李陵的后援，上奏说现在正是秋天，匈奴马匹肥壮，不宜与他们交战，希望让李陵留到春天一起出兵。皇上发怒，怀疑李陵后悔不想出兵，而指使陆伯德上书，于是下诏命陆伯德率兵到西河攻打匈奴。下诏命令李陵在9月出兵，从遮鲁帐出发，到东郡箕山南面的龙乐水边徘徊观察敌情，如果没有发现敌人就返回到寿祥城休整士兵。李陵于是率领他的步兵5000人从居延出发，向北行军30天， 到达俊基山扎营，绘制所经过的山川地形图，派部下骑兵陈不乐回京报告。陈不乐被召见，陈述李陵带兵得到士兵拼死效力，皇上非常高兴，任命陈不乐为郎官。李陵到达俊基山，与单于遭遇，匈奴骑兵大约30,000人包围了李陵的军队，军队驻扎在两山之间，用大车作为营垒。李陵率兵出营外摆开阵势，前排手持戟和盾，后排手持弓和弩。匈奴兵见汉军人少，直接冲向营垒。李陵展开搏斗，发起攻击，千弩齐发，匈奴兵应声而倒。匈奴兵逃回山上，汉军追击，杀死几千人。单于大惊，召集左右翼80,000多骑兵进攻李陵。李陵边战边向南撤退，几天后到达山谷中，连续作战，士兵重箭受伤，伤三处的用碾车运送，伤两处的驾车，伤一处的仍拿着兵器战斗，又斩首3000多级。率兵向东南，沿着固龙城倒走了4-5天，到达一片大沼泽的芦苇丛中，匈奴从上风放火，李陵也命令军中放火自救。向南行至山下，单于在南山上派他的儿子率骑兵攻击李陵。李陵的军队在树林间徒步战斗，又杀死几千人，并用连弩射击单于，单于下山逃走。这天抓到的俘虏说，单于说，这是汉朝的精兵，攻打不能取胜，日夜引我们向南靠近边塞，难道有伏兵吗？各当户军长都说，单于亲自率领几万骑兵攻打汉朝几千人不能消灭，以后无法再派遣边臣，会让汉朝更加轻视匈奴。再在山谷间奋力作战，还有40-50里，到了平地，如果还不能攻破，就返回。这时李陵的军队更加危急，匈奴骑兵众多，一天交战几十回合，又杀伤匈奴2000多人。匈奴形势不利，想要离去，恰逢李陵的军后管敢被校尉侮辱，逃亡投降了匈奴。详细报告说，李陵军队没有后援，箭矢将要用尽，只有将军麾下和校尉成安侯韩延年各800人作为前锋，用黄色和白色旗帜为号令，应当派精锐骑兵射箭就能攻破。单于得到管敢非常高兴，派骑兵一起进攻汉军，大声喊道，李陵韩延年快投降。于是拦截道路，猛攻李陵。李陵处于山谷中，匈奴兵在山上，四面射击，箭如雨下。汉军向南行进，还没到低汉山，一天之内50万支箭全部用完，于是抛弃车辆前进。士兵还有3000多人，空手砍下车轮辐条拿在手里，军力拿着小刀到达山下，进入峡谷。单于截断他们的后路，顺着山脚滚下10块，士兵多数被打死，无法前进。黄昏后，李陵穿着便衣独自走出营帐，制止左右说，不要跟着我，大丈夫一人去捉拿单于。过了很久，李陵回来叹息说，兵败，死定了。于是砍倒所有旗帜，把珍宝埋在地下。李陵叹息说，如果再得到几十支箭，就足以逃脱了，现在没有武器再战，天明后只能坐着被绑了。大家各自像鸟兽一样散去，或许还有能逃脱回去报告天子的。命令军士每人带2升干粮，一片兵，约定到遮鲁帐会合。半夜时，击鼓叫起士兵，鼓不响。李陵与韩延年都上马，跟随的壮士有10多人，匈奴骑兵几千人追击，韩延年战死。李陵说，捂脸回报陛下，于是投降。军人四散逃走，逃到边塞的有400多人。李陵战败的地方离边塞100多里，边塞将情况上报，皇上希望李陵战死。后来听说李陵投降了，皇上非常愤怒，责问陈不乐，陈不乐自杀，群臣都归罪李陵。皇上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，司马迁极力为李陵辩护说，李陵侍奉父母孝顺，与世人交往讲信用，经常奋不顾身以解救国家的急难，这是他平时积累的品德，有国士的风范。如今做事亦不幸，那些保全自身和妻子儿女的臣子随即夸大他的短处，实在令人痛心。况且李陵率领不到5000步兵深入戎马之地，抑制数万敌军，敌人救死扶伤都来不及，调动所有能拉弓的人共同围攻他，转战千里，箭矢用尽，走投无路，士兵们张着空弓，迎着白刃向北征，先与敌人拼死，得到士兵拼死效力， 即使是古代名将也不能超过他。他自身虽然失败被俘，但他所摧毁打击敌人的功绩也足以显露于天下。他之所以不死，应该是想寻找合适的机会来报答汉仇。皇上认为司马迁是诬陷欺骗，想诋毁二师将军，替李陵游说，把司马迁处以腐刑。过了很久，汉武帝后悔李陵孤军奋战而没有救援，说李陵应当出塞时，我才下诏命令强弩都尉陆伯德去接应，因为事先下了诏令，才让这个老将生出奸诈之心。于是派使者慰劳赏赐李陵军中得以逃脱的士兵。汉武帝用严刑峻法控制臣下，喜欢重用酷吏，而郡守封国2000石官员治理政务大多残暴酷虐，官吏和百姓更加轻视犯法的事。东方盗贼越来越多，大的团伙有几千人，攻占城邑，夺取武库兵器，释放死罪囚犯，捆绑羞辱郡太守、都尉，杀死2000石官员。小的团伙有几百人，抢劫乡里的多得数不清，道路因此断绝不通。汉武帝起初派御史中丞、丞相长史督察追捕，不能禁止，于是派光禄大夫范坤和袁九卿张德等人身穿绣衣，手持符节、虎符，发兵进行围剿。斩首大的团伙有时达到10000多人，并依法惩处那些给盗贼通风报信、提供饮食而因连坐的人，各郡严重的甚至处死几千人。过了几年才抓获了他们大部分首领，但被打散逃亡的士兵又重新聚集，占据山川险要，往往成群结伙，官府对他们无可奈何。于是颁布审命法，规定出现盗贼团伙，官吏没有发觉，发觉了而逮捕人数不够标准的，从2000石以下直到小吏，主管官吏都要处死。此后小吏害怕被杀，即使有盗贼也不敢上报，担心不能捕获，连累上级官府，上级官府也让他们隐瞒不报。所以盗贼越来越多，上下互相隐瞒，用虚假文书来逃避法律制裁。这时鲍胜之担任直指使者，他诛杀的2000石以下官员特别多，威名震动州郡。到了渤海郡，听说郡人郡不疑很有才德，就邀请他相见。郡不疑容貌端正庄严，衣冠十分伟岸，鲍胜之来不及穿好鞋就起身迎接。上堂坐定后，郡不疑守岸地说，我隐居在海边，久闻鲍公子大名，如今才有幸当面领教。大凡做官的人，太刚强就容易折断，太柔弱就会荒废政事，在推行威严之后再施加恩惠，这样才能建立功勋，扬名后世，永远享受上天赐予的福禄。鲍胜之非常赞同他的告诫。等到回京后，上表推荐郡不疑，汉武帝征召任命郡不疑为青州刺史，济南人王贺也担任绣衣御史，追捕魏郡的盗贼，他多有宽免释放，因奉命出使不称职而被免官，感叹道，我听说救活1000人的子孙会得到封赏，我救活的有10000多人，后代大概会兴旺吧。这一年封投降汉朝的匈奴人介和王成勉为开陵侯，率领楼兰国军队攻打车师，匈奴派右贤王率领几万骑兵救援车师，汉军作战不利，退兵撤回。